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这两次呢，都是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4章到27章，一般称作以赛亚的启示录，或者被归类在天启文学的里面。前次我们已经讲到24章跟25章，24章讲到全地受审判，25章讲到上帝摆设筵席，宴请所有属他的人。而26章讲到救恩好像坚固的城，27章更讲到上帝最终的一个得胜，或者最终的招聚。我们今天就来看26章跟27章。26章呢，讲到应当要专心的倚靠上帝，因为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就好像一个坚固的城一样，寻求上帝的人在其中就可以得着安息。前面24章讲到这个城好像在一片的破败的当中，都变成荒凉了，都变成好像空虚混沌的一样。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以救恩为城墙，城门是大大敞开的，让所有公义的百姓都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26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讲到坚定的城的诗歌，21节讲到等候神的子民。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坚定城市之歌，就讲到原本25章第12节那边讲到以摩押为坚固的城就要终必倾覆了，可是现在呢，上帝预备另外一座城，是坚固的城，有耶和华自己来保守这个城的建立。这个城里面呢，以耶和华他设立的救恩为城墙，为城郭，上帝的子民要进到中间，得到上帝给他们一切的恩惠。第七到第21节里面，我们更看到里面用到说神的百姓跟神的祷告，说我们在这边等候你，我们在那边寻求你。这边用到的这些动词字眼呢，都是先知信息当中经常用到对百姓的呼吁，讲到等候神、羡慕神、寻求神、学习神、倚靠神、倾心向神、向神来祷告。那这个在这整个信息里面，就成为他们得着神给他们恩典的一个很宝贝的途径。那这也给我们今天这些人呢，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即使在是最低层、最基层的这个灵性光景里面，还是可以来寻求神，他会带给我们盼望，因为耶和华的救恩就是我们的坚城，就是我们的保障。而27章更是讲到上帝在我们中间带来最终的得胜，而且要召聚他的百姓要归向他，选民要与神和好，他们的罪要得到赦免，要经历到新的出埃及。这里我把它用几个心来作为代表。先知的信息里面常讲到新的，就是把过去那些的典故呢，在这边重新的应用，但是却讲到更大更好的一个信息，救恩在这个中间。27章第一节讲到新的得胜，耶和华要得胜在神话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怪兽，这里提到呢，有那个 Leviathan，中文把它翻译作利伟亚坦，以前呢在约伯记第41章里面，把它翻译作鳄鱼，但是就讲说这个鳄鱼呢，其实就是指到在神话故事里面那个可怕的怪兽，是抵挡上帝的，可是呢上帝已经得胜他，要把救恩带到我们中间。这一节里面也讲到说有爬得快的蛇，就好像伊甸园创世纪第3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伊甸园里面那个狡猾的蛇被撒旦利用来引诱人犯罪，更讲到说海里的大鱼，或者翻作海里边那个大的怪兽，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就是称作塔宁。这个塔宁呢，在创世纪第1章21节里面就提到它，就是海里边的大的那个怪兽，或者称作大鱼。原本呢，这些像这个利伟亚坦呢，或是蛇啦，或者像这个海里的大鱼啊等等，都在神话故事里面讲到敌对上帝的力量，可是呢现在 通通都被上帝收服，降服在上帝的这个力量之下。所以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也讲说，约伯记里面提到鳄鱼跟那个河马都是可怕的怪兽，约伯都害怕提到了，因为都是讲到说在神话故事里面很可怕很可怕的这些怪兽，人不能够抵挡他们的。但是犹太人传统讲说，这些怪兽呢也不过就好像是在上帝的后花园里面池塘里面所养的那个鱼而已，或者说在上帝的家里面有一个金鱼缸，那金鱼缸里面养什么鱼呢？就是鳄鱼啊，就是河马这些，他们等候上帝每一天拿食物来喂给他们吃，他们要仰望上帝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气息供应等等。那在这边呢也用到同样这样的方式来讲到第二到第六节，讲到新的子民，这里提到新的葡萄园代表上帝新的百姓，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第七节那个葡萄园之歌的那个歌的一个反过来。第七到第十一节讲到新的救赎，第九节说洁净的选民他们的罪恶完全都除尽了，罪恶孽也得到赦免了，他们要来敬拜上帝，而且这个敬拜上帝呢是一个洁净的敬拜，除尽偶像，除尽祭坛跟所有这些的柱像。第十二节讲到新的出埃及要有百姓从幼发拉底河，就是在亚述那边还有埃及的尼罗河那边，都要回归到应许之地，归到耶路撒冷来向上帝献上他们敬拜，上帝把他们通通都召聚回来，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以前的出埃及呢就是从埃及那边出来，新的出埃及呢是要从各个地方，从北从东从西从南一起来归向耶和华。第十三节讲到他们还有新的敬拜，所以那边讲说号角声音响起来了，号角大响，地上的人就从亚述埃及前来，在耶路撒冷圣山一起来敬拜耶和华。这就让我们想到呢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边讲到从亚述那边从埃及这边都有百姓他们一起来跟以色列来敬拜上帝，这是新的敬拜咱们中间就显明了。所以你看到说二十七章哦，最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到光明的一个前景就带到他们中间。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把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基本上面就已经讲完了，不过这段经文里面呢还有好多的一些题目哦，值得我们来思想。我在这边用下边的这十几分钟跟大家来看到有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在先知信息里面这些神话的用语，因为有些人已经注意到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像二十七章里面呢第一节就讲到有这个利未亚坦，有蛇，还有讲到那个海里的大鱼等等，那都是在神话故事里面常常用到的词句。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的话呢，摩西五经里面几乎是刻意的避免用到这些神话的字眼的。他们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些神话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凡是在他们传讲信息中间可能会用到这些神话字眼的部分，他们就刻意的就避开就不用。好比说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给所有这些当时这些读者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像这些神话故事当时古代近东这些人的那个整个宇宙观啊，做了一个挑战。那个不是只讲到说上帝他讲创造，他更是讲到说所有这些神话故事里面讲到说天啊地啊甚至宝座上面的法老都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甚至日月星辰或者是有一些的山川走兽也是当时古代近东人所敬拜的对象。但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说这些通通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这一切呢通通都只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天地，也就是说把天地中间所有的一切通通都创造了，那些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所敬拜就是一个 就是单单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再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上帝呢，他就在天上安置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就管夜。那有人说，你就明着就讲哦，上帝就在天上呢，就造了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等等就可以了。可是不是，在那边呢，它可以用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用大光；可以用到月亮的地方呢，它就刻意用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是避免用到神话的字眼，因为太阳的话呢，在原来文字里面 ，shemesh 就是跟像巴比伦啊、汉谟拉比王，或者是在埃及那边他们所拜的太阳啊，就是同样一个字的，所以就是刻意避免人去敬拜太阳做他们的神明。而月亮的话更是，月亮这个字呢，就跟耶利哥城是同一个字。耶利哥城是世界上面很古老的一座城，耶利哥城所敬拜的就是月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看到他就刻意避免用到太阳，刻意避免用到月亮，就是避免人把这些当作我们敬拜的对象。那当然讲说日月星辰等等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可是呢，我们讲到了诗歌题材里面，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在遣词用句方面就会比较宽松一点。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用到诗歌题材，包括以赛亚书的第27章也会用到这些的神话里面的词句。包括哪一些呢？我在这边讲给大家听。比如说大海，大海呢在原来文字啊就是 Yam， 这个 Yam 呢其实在古代近东迦南的神话里面啊，就是可怕的怪兽，会吞灭这些靠海为生的人，渔民啦，或是商船队啊，因为大海翻腾，把这些船就给沉没了，那么人对这个大海就有害怕，把这个大海呢就神格化呢，就变成海怪。但是圣经上讲说，这也是在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再有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用到拉哈伯。拉哈伯什么呢？也是在神话里面的可怕的海怪，但在神话故事里面常常用这个拉哈伯来代表埃及的。现在诗篇74篇里面就是用拉哈伯代表埃及。还有大水，或者说大河，拿哈尔啊，还有我们刚刚提过了那个大鱼，就是海怪啊，塔宁，它的复数呢就是塔尼宁。河马，这是在约伯记第41章里面提到的，在原来文字里面啊，就是 Behemoth， 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一个怪兽。那我们讲约伯记的时候，当然会提到说，那边把它翻译作河马，跟我们实际上在动物园里面看那个河马好像是不大一样。在约伯记第41章里面讲说，那个河马呢，它的尾巴就好像棕树一样那么大，摇动哦都会震动天地的。可是呢，以前我有老师哦，真的就为了研究约伯记啊，他就跑到动物园里面啊，特别就观察那个动物，观察这个河马，而且在那边等啊，等到那个河马转过身来，把这个屁股对着我的老师，因为我老师要看看他的尾巴有多大。你看河马那么大啊，他的尾巴就是小小短短的，哪里能够像一个棕树一样。所以那边就讲到这个里面提到那个河马呢，在原来文字里面就是那个大的怪兽啊， Behemoth 啊，英文分作 Behemoth， 就是那个大的怪兽，其实是神话故事里面啊。那再有就是鳄鱼的话，鳄鱼的话更是在约伯记第41章里面讲到，那个好像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体卷曲很长，你看到他的那个头啊，有这个像牛的头，有这个鹿的脚，又会喷出火来，身上都有鳞甲，身体都弯弯曲曲，你见到前面的头却见不到他的尾的。所以有些人说他跟那个我们描述哦，那个古蛇啊，或者讲到那个中国的龙啊，有点相近。不过我们讲说只是外形有点相似啊，内容是完全不同的。那是在神话故事里面抵挡上帝的那个怪兽。但是这些呢，所有这些神话故事里面怪兽通通都是降服在上帝的带领的当中。 所以先知书里面或者是诗歌题材里面，对于这些遣词用字是会比较宽松一点。再一个，我们讲到在以赛亚书的第27章里面也有一首葡萄园之歌，这个葡萄园之歌呢跟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好像刚好就是一个平衡。第五章里面跟27章第二到第六节的葡萄园之歌我们做一个比较，第五章讲到说神是农夫，27章呢他也是农夫。第五章讲到以色列是葡萄园，27章也是讲到以色列是葡萄园。第五章讲到说上帝对于以色列百姓罪恶的控告，而27章这边呢是一个安慰的信息。第五章那边讲到上帝对他们的责备，要命天上的云不降雨，而27章这边讲到说上帝要按时候浇灌雨水在这个地上。第五章讲到最后结局呢荆棘就生长了，而27章这边讲到说荆棘要被火焚烧。第五章那边讲到说最后他们原本播上去的是上好的葡萄的种子，怎么结出来是野葡萄呢？这个野葡萄就是臭的葡萄，是不能吃的。可是在27章里面讲说这个葡萄要产出美酒出来。所以用这个讲到以色列百姓经过上帝的改变，他们就能够成为好的葡萄园，能够结出美好的酒出来，这个带给人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再有另外一个主题呢，假如说当这个地受审判的时候就变成空虚混沌，这个我们必须讲到在过去解经历史上面有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争论，我就把它应该有的讲解给大家说明。这个要从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来讲起。混沌呢在原文就是偷虎，就是讲说没有秩序，混乱一片，英文就把它翻译作就是没有形状 formless， 或是 without form。 用我们中文来讲它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地啊还是一片混混沌沌的，还没有建立秩序起来。第二个字呢是空虚，空虚在原来文字里面就是 bohu， 就是没有内容，英文称作 emptiness。 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讲说上帝起初造天地的时候，整个创造的第一个阶段呢，地还是空虚混沌，就是没有秩序也没有内容，所以上帝呢用前三天来建立秩序，用后三天充满内容。可是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两处经文常常被提出来跟这个一起来做比较，一个是以赛亚书的第34章的第11节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实锤线拉在以东以上，这是对以东的一个审判，这是讲到审判之后的一个光景，地就变成空虚混沌。耶利米书第四章的23节讲说，我观看地，看啊，地是空虚混沌，这个也是地遭受上帝的审判变成一片的荒凉，不适合人居住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说你看耶利米书第四章还有以赛亚书第34章呢，都是讲到空虚混沌，是用来描述地受到审判刑罚变成一片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那个景况，那个就是地受到惩罚了。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边提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应该也是地受到刑罚之后的景况。可是这个怎么解它呢？前面第一节不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吗？怎么第二节地就是这个受到惩罚呢？所以他们就把它解释成为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呢地却因为某些原因就变成了空虚混沌。因为这个中间呢就讲到有些人犯罪，这些罪呢让这个地受到刑罚，就变成了空虚混沌。那这样的讲法呢在华人教会圈子里边影响蛮大的。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地呢就是上帝后来又重新创造，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以后是第二次的创造，所以这样的讲法呢就称作重造论。或者假如说从第二节呢那个地变成空虚混沌到第三节的这个新的创造，就是中间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 那么我们称作间隙的一个理论啊 ，gap theory， 就是在这边来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你要好好的来研究圣经，那就要讲到说，第一，在文法上面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是一个标题。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对的，因为那个字呢，地是空虚混沌呢，它就是对这个前面那个标题做了一个细节的说明，英文称作 circumstantial clause， 它不是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因为那个字哦，它没有这样子的翻译的，它只是讲说当时的一个情况，把这个背景做一个说明。而且神学上面讲说，如果上帝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第一次的创造，然后第二节就是地就变成空虚混沌了，就是被审判了，然后第三节以后才讲第二次创造，而对于第一次创造没有再多做说明啊，这在神学上面看起来啊是说不过去的。可是这样的讲法呢，我必须讲到，我在好多地方曾经碰过不少人，就讲说他们用这样讲法呢啊，重造论或是间隙理论，特别多护教的时候好像还蛮有用的，因为你假如说地球的年龄可以很久很久啊，几十亿年，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看起来又是很年轻，那么过去那些的到哪里去了呢？或者简单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就问爸爸，上帝什么时候造恐龙？恐龙什么时候就没有的？那么这种的讲法呢，把这个恐龙等等通通都丢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重造这个世界之前的那个情况里面去。可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文法上面呢是不支持这样讲法，而且还有特别就是这几处经文其实都是强调地受造开始的情况，或者是地被上帝刑罚变成不适合人居住的情况。像那个以赛亚书第45章那边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也没有别的神。上帝创造呢，就是要带领人进入到一个适合人类居住。那么在创造的初阶呢，初级的阶段还是荒凉，这样来解释是比较合适。而且我们在新约里面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六节讲，但是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就是造人，他造男也造女。所以这边讲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也讲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都是指到神起初的创造，不是讲造人呢是属于第二个创造里面。再有最后我们提到旧约里面复活的应许，有关于复活这个主题呢，我们必须承认完满的教义的经文呢，是要在新约里面才看到，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才看到。而旧约里面有几处经文跟复活有关的呢，就好像说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稍微打开一点窗户，露出一点光出来，让我们初尝一点滋味。不过这些里面呢，有一些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就说一点说明。最宝贝的呢，就是看到像以赛亚书第25章第8节那边讲说，上帝他就吞灭死亡了，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干个人脸上的眼泪，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以赛亚书26章19节讲到说，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起来，睡在尘土里边的要行起歌唱，你的甘露好像晨曦的甘露，地要交出阴魂。以西结书37章更是我们很有名的，第一节到第14节讲到枯骨复生的意象，耶和华吩咐先知，你向这些枯骨就发出信息，然后这些枯骨呢长出肉，长出筋，上面就覆盖了皮肤，甚至先知受上帝的吩咐，吩咐灵进到他们的里面，有气息进到这些复生的这些的枯骨的中间，他们就变成活的人了。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成为后来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一个 前提一个保证。而在历史上面呢，我们特别看到就是1948年5月14号当以色列的本古里昂，他是那个时候代理的总理，他就宣布以色列独立的时候，就宣读以西结书第37章这段经文，用这个来讲到说上帝的预言枯骨复生，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国的事情。你必须讲到呢，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亡国超过500年还能够复国成功，唯一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以色列亡国超过了2500年竟然能够在1948年复国成功，这是上帝这个预言的一个成就。再有但以理书的第12章第2节讲说啊，睡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过来，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而我最喜欢的一节呢，是在约伯记的第19章25跟26节，约伯他盼望着复活，那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以外呢得见上帝。而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更宝贝的，就是讲到诗篇第16篇第10节，那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讲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这节经文在新约里面讲到，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复活呢，盼望就在乎耶稣基督，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得到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将来也必定从死里复活，进入到他一样的这个荣耀里面。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